啊，至于怎么训练呢？
我举一个例子啊，哈，
就像说，我们有时候人家会来按门铃，或是电话铃响，你看哦，像那些敏感的人呢，很急哦，第一时间就要快点去接电话。啊，然后如果有人来按门铃，哇，就用跑的，快点要去应门。像这样的话，我就要叫他们慢慢要训练，即使电话铃响。你只让那个电话铃响了三声，深呼吸一下，响了三声才去接，就这样慢慢训练了，让你的交感神经的敏感度慢慢下降。如果按门铃呢，你要去开门呢，慢慢走，不要急。哦，啊，刷牙，你平常在刷牙，不要刷那么快；吃饭，不要吃那么快；走路，不要走那么快；洗澡，不要洗那么快。自己就要平常从这些就要慢慢训练了。你如果从这个行为模式慢慢调整哦，你就可以改变你的头脑里面神经系统的反应模式。哦，我们可以由内而外，也可以由外而内，由外面的行为模式去改变你的内在的反应模式。所以说，我有时候有的病人就会说：“其实啊，我明明坐在那边看电视啊，都属于休息状态啊，都没有这么刺激呢。为什么忽然间我的胸口痛起来？为什么忽然间我心脏蹦蹦跳？”为什么忽然间我的血压会高起来？哦，那个就是长期累积，它的正交感神经已经长期累积了，累积到某一个程度，即使你现在没有什么东西刺激它，它里面也会自动引爆。那扁桃腺高血压，它大概有90%到95%，哦，它的盛行率有15%到20%，也就是说100个人里面有15个到20个人会有高血压。但是中老年人就更多了，要40%。一般发病是在25岁到50岁哈。那通常要怎么样诊断确立诊断呢？就是说在三种不同的场合，他所量的血压均超过正常值，都在140以上的三次不同的场合，这样才能确定他真的有高血压。那轻度到中度的高血压呢？大概有70%的人哦，有很多人都会感觉自己很健康哦，没有什么不对劲哦。哦，所以说我们经常说高血压是无形杀手，就是这样的。哦，而且这个高血压这个无形杀手也改变了我们台湾的命运呢。大家知道哦，我这样讲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到，我们那个行政院长孙运璇啊，他当时发生脑出血，他的血压就是高到180、100。哦，他那时候呢还在办公，晚上大概晚上10点，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蒋经国总统也很赏识他，哦，很可能他是，如果他身体健康，很可能他就是蒋经国的接班人。而且我们全台湾的民众也好像也很拥在这个孙运璇院长，孙运璇，哎，啊，结果呢，他就是被这个高血压误了，哦，因为高血压，我为什么讲这个？10个高血压里面，大概有7个高血压是没有症状的哦。我们高血压要很小心，就是这样哦。只有3个人会觉得有点头晕啊，脑重重的啦，有一些症状会出现哦。7个几乎都不觉得有任何不舒服，甚至于我以前在长庚医院，我遇到一个年轻人哦，血压高到多少？上面250，下面120，他完全没有症状，然后我就把他说住院哦，因为遇到这么高的血压，还是要收进来检查看看。结果给他全部做了全部的检查，也找不出自发性的，就是说等一下我们会提到有没有其他的可以后天的因素引起的高血压，找不到，那也还是属于扁桃腺的高血压。可惜我那时候还不懂得这些身心灵的东西啊，所以没有用这个身心灵的一些引导来帮助他了解他。好，所以高血压比较有特异的症状就是这个脑后枕，就是这个地方哦，有那个脉动性的头痛，那吓得吓得吓得，那清晨会比较明显，白天就会消退。另外就是不是很明显的，头痛啊、头晕啊，像我大部分的病人都是有点头痛、头晕、头重，大概是这样，其他这个都很少见。所以说高血压它有其他的症状，就跟它所侵犯的器官有关哦。很多人是到这时候才发现自己有高血压。就是等说脑中风了，有的是等到脑中风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有的等到呼吸困难，哎，那个走路会喘了，去找医生看了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 肾脏出问题的时候就有高血压，所以这个高血压就是这样子哈。那这边是说延误多年，大部分伤害都已经无法补救。传统的医学、物质医学来讲是这样的，但是你如果以赛斯的身心灵的疗法来讲，只要你这个器官还在，只要你不把它割掉，它还在的话，还有机会让它恢复功能。哦，所以这一段可能就 不一定是这样，他写的这样子哈。等他先告诉他，就是让他知道，事实上真正有良好控制只有 25%。那血压上升通常会用激动、疑虑、恐惧啊短暂出现，然后慢慢就会发展成慢性的高血压。有一种叫做白袍高血压，大家知道什么叫白袍高血压吗？就是来到医院，看到那个穿白衣服的护士小姐或是医生，他本来在家里血压都好好的哦，结果一进到医院，在我的门诊里面经常遇到这样子，在家里血压都很好啊，但是一进来一量就高了，一看到穿白衣服的人就会紧张。事实上这样的人他为什么会紧张你知道吗？他一进来就担心，哎，这样给他们一量是不是会高起来，他已经先开始担心了。所以这样的人，事实上交感神经敏感的人都很容易担心害怕，他们这是先天的，他们对自己没有信心，对生命没有信心。阿塞斯大师的教导是，你要信任你的身体，你要信任生命。所以说如果真的有活出赛斯精神的人，这种状况是不会出现的，他信任他的身体，这个就是对身体不信任。那已经确定的病例，血压也会因情绪压力跟生理性的活动起伏很大哈。这个是说血压如果超过增加20/10哈，心脏血管的疾病就会加倍，脑血管疾病会高到3到4倍。那这个是在美国有18700的医生做追踪，你看哦，这个血压不是很高哦，就140到159，这个收缩性高血压哦。但是他们经过长期追踪也会发现，脑中风会增加42%，心脏血管性疾病增加16%。所以这个高血压是把它控制好是非常重要的。好，那刚开始我们还是需要药，像吉医师或者是我一样，刚开始我们还是需要一些药物帮忙。然后尽量在引导病人，让他自己去调整。自发性的高血压呢，有人是吃女性荷尔蒙，像你们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人口服避孕药，照他们的研究是说有5%的人他血压会高，特别是他吃口服避孕药已经超过5年或者大于35岁，都是肥胖的人哈。停经或补充荷尔蒙比较没有影响。肾脏病呢，很容易让血压高，所以肾脏不好的人血压绝大部分都是高的，而且他们不好的人都是下面的血压会很明显的高，就是那个舒张压会很明显的高，它是最常见的次发性高血压。还有糖尿病也一样，糖尿病的病人慢慢血压也都会高，它会让那个血管硬化。好，那再来就是这个肾血管狭窄，那是肾动脉，我们的主动脉有分一个肾动脉跑到肾脏去，有的人先天这个肾动脉会狭窄，它狭窄是有30%是因为纤维肌肉过度增生，特别是青年型的，现在都可以用气球扩张术把它扩张，有的是血管硬化引起的，另外就是肾脏腺长瘤，我们的肾脏上面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腺体，叫做肾上腺，它会长瘤或过度增生，也会引起一些高血压，这个都是我们住院检查就可以把它查出来。所以说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好像甲状腺机能过高，能够会堵塞，这个也会造成收缩性的高血压，就是上面高下面不高，这也是次发性的，只要你把甲状腺控制好这个就会好。怀孕也会让血压高，主动脉狭窄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主动脉地方，还有脑内压上升，有很多中风的病人或是受伤的头脑受伤的病人，脑压上升的时候血压也会上升。那有些的疾病的时候就要去怀疑有没有次发性的高血压哈，就是发作的年龄太小或太高，我们刚刚讲是25岁到50岁嘛哈，如果太年轻或者是太老才出现高血压，来去查看看，有可能是次发性的啊，本来控制得很好忽然间难以控制的，这个去注意一下啊，他的肾脏功能突然变坏也要去查一下，高血压一直不好控制也是要去查一下， 看看他有没有次发性的高血压，这是传统的医学。好，那高血压的合并症就是刚提到的高血压的性的心脏病，再来就是高血压会引起脑血管的疾病，另外一个就是失智症。高血压引起的脑血管疾病，像尤其是脑出血，大概 80% 的脑出血的病人都有高血压，都有高血压。好，那这个失智症呢，有一些这些高血压的人就会让那个脑血管硬化，那失智症的这些老人家，你去给他做那个 MRI 或是电脑断层摄影，你看看，哇，会发现他整个头脑都有一点很小很小的那个梗塞，他那个梗塞的很广泛，量非常的多，那这样的话也会造成他的脑细胞功能下降，就变成失智症。像这样的话，另外一个失智症叫做阿兹海默氏的，像雷根种种的啊，那都是阿兹海默氏，那个就是目前原因还不是很清楚。好，另外就是肾脏病，高血压也会引起肾脏功能变差哈，那是动脉硬化。好，那长期高血压会加速血管硬化哦，舒张压每增加6就会让危险加倍，那不管收缩压或舒张压上升，都会使相关的疾病率、死亡率上升。那是高血压引起的器官伤害，因人而异，差别很大。哦，所以我们的临床经验也是一样，觉得很奇怪，有人血压这么高，但是他都没事呢。你们有时候会听到有人抽烟，抽到80-90岁，他还是90几岁，身体健康也还不错的，也有这样的，喝酒，喝到90几岁，也没事的哦。好，啊，这个高血压也一样哦。所以这个是个人的体质差异，但是这些人都是属于少数基因上的特别的地方，但是大部分的人还是照我们刚刚讲的，都还是会因为血压越高器官伤害越大。那前台湾地区的十大死因，你看我们这样看，这个2、3、4、8、10，这是脑血管疾病啊、心脏疾病啊、糖尿病啊、肾脏病啊，还有第10高血压性的疾病，这十大死因你看都跟高血压有密切的关系，大概占了50%以上。刚刚就跟大家提到，大部分都毫无症状，所以说它是一种隐形杀手。